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点，就是说，这班弟兄们他们是把大灾难跟神的愤怒就画上等号。那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说大灾难里的的确有一部分是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，但是还有一部分和魔鬼的怒气画上等号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真正的我们能断定这是神的愤怒，那当然教会是没有混不可能的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教会也经过苦难，但是我们记得今天教会苦难不是神的愤怒，因为神的愤怒只降在那些不义的人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受苦是为什么？我们受苦就像约伯一样，结果神要试验约伯，但是神警告撒旦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，但是你到此为止，海浪虽然汹涌，但是以海沙来做界限。所以等到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，是神许可这个苦难临到，真正推波助澜的是谁？是撒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今天基督徒都受苦，不一定要等到大灾难才受苦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说我们只要跟随主，我们没有不受苦的。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，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，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教会既然经过两三百年大逼迫，你看那个时候两三百年的大逼迫，结果呢，你看见罗马帝国征服了那时候世界，教会征服了那时候罗马帝国，每两个罗马公民里面就是受逼迫以后有两个中间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得胜，这个教会的得胜，基督徒的得胜，或者说这个我们今天跟随主，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做的，这一切都是都，所以我看见是，虽然两三百年经过了苦难，但是不是执着他们就不经过大灾难，说他们受逼迫还为主寻道。所以要记得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神的愤怒、神的震怒画上等号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就在保约翰那个时候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如果有份的话，那应该我们应该没有份才对啊。你只有当你患难等于神的震怒的愤怒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救恩已经叫我们脱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等到你认为说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，所以他们认为说在第六章以前教会应该就被提了。那么如果第六章以前教会被提，你在启示录里面得到什么样圣经的根据？你找不到圣经根据。结果他们找到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第四章。所以第一节他说，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么主教约翰上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说主教约翰上来，主要把一切事指示给约翰。当主对约翰说你上来的时候，就指的全教会被提了，你明白吗？那么这个如果你真的好好仔细去读圣经，你觉得这个对你来有困难，你可以用别的地方证明教会被提。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，你说约翰上来就代表全教会就上来，这个是有难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在美国相信这个说法或者说主张这个说法，当然就是所谓时代派。而时代派最代表的就是达拉神学院，达拉神学院里面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华福德，他的启示录也好，他的但以理书也好，那是典型的代表弟兄会的看法，代表达比的看法，代表时代派的看法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如果读到他对这一段解释的时候，他也认为说，如果你根据这一段圣经说约翰上到那里去就教会全体被提了，这个似乎是弱了一些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以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当初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的？房子盖起来就是他先断定说，从第六章开始就是最后的期，就是那个大灾难。 那么当然教会当然应该不能有份于大灾难，既然是神的愤怒，那么在这以前一定全教会被提。那全教会被提一个可靠证据在哪里呢？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证据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，等到理论建立以来以后，那么很自然如果教会被提的话，那么当然长老也被提了，所以这个长老就变成了教会中的长老。所以如果你看未来派的解释的话，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就变成教会中的长老。但是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仔细的来看第四章跟第五章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第四章很明显是讲到原始的创造。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教会不可能像这些这样，而且呢那么当然了，24个长老就坐在宝座上带着金冠冕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，那么为着你要强调说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，所以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很自然的就认为是教会中长，那么教会已经被提了。所以等到你读这些解释的时候，第四章跟第五章很多地方很自然讲到长老啊什么，当然就跟教会连在一起。但其实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些长老应该是天使中间的长老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呢，然后在玻璃前面这个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天上是没有海的，新天新地也没有海的。什么叫玻璃海呢？玻璃海就是有海的壮阔，但是没有海的澎湃。整个海的澎湃翻腾乃是罪和死所带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等到了宝座前，你看见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。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，它遍体都埋了眼睛，所以证明他们非常的有智慧。那么既然活物，圣经原文就是活的，只是活物在原文就是活，就是他们非常的活。你想想看，人为什么死呢？因为离开神很远才死。一个罪人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，所以他结局就是死。所有在神宝座的没有一个不活的。所以四活物呢，你要知道在原文就是活，他们就没有物这个字没有的，他们就是四个活的，活在神面前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宝座前的生命。但这个生命不要忘记，通通是受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像飞鹰。那么狮子呢是百兽之王，牛犊呢是家畜之王，然后人呢，当然人是万物之灵，然后第四呢像飞鹰呢当然是鸟类之王。所以很清楚的代表什么？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受造之物怎么样能够活在神面前，因为不要忘记他们仍旧在神的宝座前没有销毁，所以他们应该代表什么？应该代表神对于创造他所创造的那个旨意。所以结果呢，这些宝座前的生命就在宝座前。那么四活物呢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：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你看见宇宙充满了赞美。但等到你唱下面，你仔细读下面的诗歌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歌乃是创造的歌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所以第四章所给我们看的宇宙就是原始的宇宙。假定说人没有，假定说罪没有进来，假定说人没有被污染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活物就代表我们这些受造的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应该人也可以来亲近神，因为如果人真的吃了善恶生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光景情形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宝座前的情形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旨意。那么在这里你没有看见羔羊，到了第六第五章才看见不同。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：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：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， 揭开那个七印呢，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所以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？就是要问谁是得胜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而且能展开书卷，揭开那个七印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。他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，他看见的乃是羔羊。他听见的所代表是能力，代表狮子，但他所看见的居然是羔羊，而且他是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的，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的？升到天上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呢？那么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到宝座上，到宝座前的时候，那么第一，他要接过那个书卷来，因为他配得，他就是犹大的狮子，他得，因为他得胜，已经得胜，所以能够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个七印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羔羊是怎么得胜？羔羊的得胜像犹大狮子一样的得胜，他是得胜的，但是你不能看，你看他是什么？乃是羔羊。他的确是得胜了，而且他的确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，揭开那个七印。所以等到约翰看见羔羊站立的时候，那第一你就看见说，他就把神的七灵奉差遣就把他送到天下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后面的赞美乃是根据这两个动作。所以到底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，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，就是高他为王。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是人类的救主，我们的主已经是君王，他已经是弥赛亚，不要等到将来他进了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登基才开始的。所以神立他为基督，基督就是 anointed one， 就是指的弥赛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的呢？他升到天上去，还没有坐下，他站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两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从父的面前就拿过，右手拿了那个书卷。那么拿书卷的人，第一个必须是得胜的人，而且他配拿这个书卷，而最后呢，他一定要揭开那个七印的，这是一件事。那还有一件事就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像是被杀的，原文是刚刚被杀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刚刚升天，他还来不及坐下，所以这是刚刚升天的光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升了天以后，主就把他右手高举，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所以这里所给你看见的乃是登基大典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立他为基督的时候，你看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，一面他从神的手里接过那个书卷，另一面根据彼得的话，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取了那个神父所应许的圣灵。但这个圣灵他怎么形容的？圣经说他像是刚刚被杀的，有七个脚跟七个眼，脚代表能力，眼代表智慧。但这个能力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是羔羊的七眼跟七角。羔羊代表我们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，希利尼人要智慧，犹太人要能力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对保罗来讲，对我们来讲，那钉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还有总是神的智慧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羔羊有七个角，有七个眼，七当然代表完全的意思，不是说他真的有七个， 但最稀奇的就是这个七个角和七个眼就是什么，就是神的七灵。所以原来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呢？圣灵原来是羔羊的灵。所以现在